佛教心理学理论及应用。四，如何面对痛苦。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继续这个做最后的一个，今天的最后一个分享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个佛教里面的直接可以用到心理学上面的呢，就一个是，第一个是正念，第二个是慈悲啊，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痛苦转为道用啊，就这三个。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做痛苦转为道用啊，痛苦转化为道来用啊，这个方法。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痛苦的一个方法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苦啊，也有乐啊。实际上呢，这个全名是什么？全名就是苦乐转为道用啊。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啊，也把它转化为道啊。然后呢，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呢，也要把它转化为道用啊。两个都有，但是呢，我们心理学的这个啊，医生或者是心理咨询师的来访者啊，那不是是快乐的人啊，那是这个有心理有些问题的人，他们来找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先不讲这个快乐如何转为道用啊，我们讲这个痛苦如何转为道用啊。这方面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是没办法展开的讲，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呢，我们的有些心理学的老师啊，这两年他们也在用啊，这个在用，然后呢据他们的这个反应啊，反馈啊，这个用的也就非常的好啊，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是怎么用的啊，实际怎么操作，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何面对痛苦。那这个步骤啊，有三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我们对痛苦啊要有一个足够的认识啊，认识痛苦啊。第二个呢，我们要坦然的去接纳啊。那第三个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遭遇的任何一个逆缘啊，任何一个不顺心的事情啊，可以把它转化为顺缘，把它转化为顺缘。所以我们这个用词上面呢，我们用的是啊，没有说痛苦转为道啊，没有说道这个字啊。那我们这个的我们的用词呢，就是顺缘啊，把逆缘把它转化为顺缘，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是也是非常的有用啊。我觉得这个佛教里面的大部分他讲的那些东西呢，针对什么人呢？针对健康的人啊，针对健康的人啊。那这个里面呢，几乎就没有一个是针对心理不健康的人的这样子的方式啊，他的这些所有的方法呢，都是针对这个健康的人，是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心理学里面啊，尤其是心理咨询师，他们这个面对的人啊，这个群体呢，那基本上都是心理就这不太健康的这样子的人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的有些方法呢，也需要这个适当的要调整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针对一个健康的人的一个方法呀。那么现在这种方法用到不健康的人的这个身上啊，那就需要做一些适当的一些调整啊。直接用的话，那可能有些地方呢还有点点不适应啊，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稍微调整一下。那这个调整这个部分呢，我们这两年我们大家在沟通的，在研究啊，在这个探讨的一个心理学跟佛学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方法啊。融合的意思呢，就是把佛法的这些东西呢， 怎么样能够用到不健康的人的身上，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这个方面呢就需要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这个一些基础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佛教这样的它大部分的这个内容呢跟这个积极心理学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符合的啊，因为它也是主要是预防就是预防。然后就是通过这样子的痛苦转为刀勇，还有就前面这样的这种慈悲心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预防很多心理的这个疾病这个方面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但如果要把它作为一个治疗的方法这样子的话呢那有些地方需要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我们怎么做这个跟我们的心理学的老师们心理学的老师专家跟我们这个佛学的那么就是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去研究是这样子。然后西方呢就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很多还没有做的很多事情也可以去做这个因为佛经的内容呢相当的多西方呢只做了一部分只做了一部分，一部分确实做得很好但是呢也有很多还可以做的也很多。那么首先我们这个痛苦转为刀勇的这个方法呢有这么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认识痛苦好，那我们认识痛苦怎么个认识法认识痛苦怎么去认识呢？首先认识痛苦那我们平时呢我们认为痛苦这两个字一旦我们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大家的反应就是不喜欢不欢迎拒绝排斥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喜欢欢迎这样子的，喜欢痛苦的欢迎痛苦的，没有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那实际上这个痛苦是真的有这么坏吗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认识的问题还是真的是它有这么坏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对痛苦的这种认识那这个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对痛苦没有一个足够的这个了解，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很难把它转化怎么个转化这个就很难。所以呢首先第一个呢对痛苦有一个足够的这个了解。那首先第一个痛苦呢它是好还是坏那么这个可能不能一刀切痛苦它也有好它也有坏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对痛苦的这种认知是从哪里来我们的这个认知呢对痛苦的这种表面上产生的从这个痛苦的表面上看那痛苦当然呢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每个人都不喜欢的这样子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但如果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痛苦或者是我们就除了这个表面的它的表现形式以外在往里进一步的去了解的时候呢痛苦是不是也真的有这么坏吗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去认识痛苦呢从这个地方从这儿开始去了解然后佛教他告诉我们痛苦实际上是好是坏还是要以我们的心态以我们的这个认知来决定痛苦呢对一个人来说它可以变成坏也可以变成好都有的。痛苦其实这个痛苦是好是坏这个说不清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心态比如说把它变成好的方面正面或者是坏的方面都有可能。那如果我们要把痛苦要把它变成好的怎么让它变先看看这个痛苦 除了我们平时我们了解的这些痛苦的这个负面的东西以外呢，它有没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呢？看看啊，佛教说啊，有，它也有一些好的方面啊。那它的好的方面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句子，这个四句话啊，是佛经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如菩萨心论啊，如菩萨心论，那么这个里面的一句话啊，他说苦海有诸德，哎，他说啊，海上海，哎，苦痛苦啊，痛苦和上海啊，也有功德，他也有功德啊，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他有很多功德啊。那痛苦还能有什么功德呢？他说举了几个例子，首先第一个啊，远离处骄慢啊，傲慢的这个心啊，傲慢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傲慢心啊，傲慢的心啊，比如说我们有一点点这个世俗的啊，这个名啊、利啊啊等等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啊啊，就是产生这个傲慢啊。佛教里面呢，就是把这个傲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把它分了七种不同的傲慢啊，七种不同的傲慢。然后呢，我们啊，我们的一贯的做法是什么呢？把我们自己身上就是里里外外去找一些优点啊，然后把这个优点扩大化啊，然后再把这个优点拿去给别人比啊，给别人比，然后呢，把别人的啊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啊，这些都要缩小化啊，然后呢，我认为我比啊，比谁啊更加的怎么样啊？如果我是比如说在啊，在一些某些方面我比不了的话，那我就是向别的方面去比啊，比如说学历啊、长相啊，还有就是财富、社会的地位啊、健康啊、年龄啊等等啊，各方面去比较。啊，比较啊，那么比较了以后呢，然后就找到了一些这个自己的优越感，哎，然后就是产生了这个傲慢啊。那这个优越感啊，看起来这个就是一种稍微比较啊正面的一个心态，但是呢，这个傲慢呢，它就是有非常多的负面的东西啊，负面的东西，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我们今天不再这个展开讲它。有非常多的隐患，有非常多的负面的这个东西，它会引发出很多很多的，哎，这个啊不顺心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啊，简单举一个例子，傲慢的人啊，他不会找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啊知心的这个朋友啊，知心的朋友啊，没有他不会有是非常。他不会有啊，他不会找到靠得住的、靠谱的这样子的朋友，因为他的这个傲慢呢，啊，那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就只要接近啊这个人的时候呢，在他的言行举止当中啊，然后呢，经常都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傲慢。傲慢的表现是什么呢？直接的表现，他就瞧不起人啊，看不起人，把人不放在眼里啊，那么。任何一个人只要靠近他，他不把他放在眼里面啊，那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啊向他接触啊，不会向他接触。所以呢，就等等啊，非常的多啊。还有就是傲慢的人呢、啊，他就是认为他自己我自己已经很了不起啊，所以呢，我就不需要向谁啊学习等等。哎，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停止了啊自己的这种自我的这个成长，哎等等。这个傲慢心呢，就看起来表面上看啊，它没有那么的严重。比如说像愤怒的话，那就一下子我们就明白这个很糟糕啊啊！这个傲慢呢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的这种它引发的这种杀伤力啊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呢，这个一旦这个有了痛苦的时候呢，这个傲慢心呢就一下子就不存在了。哎，傲慢心，平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傲慢心啊不好，不应该有傲慢心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因为 这些东西啊，就是它一旦变成了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清楚啊，它是坏的东西，但是呢我就放不下啊。放不下的原因呢，它已经是在我的阿赖耶识当中啊，它已经播下去了啊。那播下去了以后呢，它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经常都会出现，是这样子的原因。首先如果有痛苦的话，痛苦自然就消灭了我的这个傲慢心，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从此以后学会了学会了对弱势群体的这种关爱关心关爱慈悲心悲悯从此以后我就学会了之前的话呢，然后认为自己比如说比人高一等然后就是不知道这个别人的痛苦是什么样子别人的痛苦，比如说别人的这个生死等这个痛苦呢没有这个深入的去思考不了解这个别人的这个痛苦那么不了解别人的痛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不会有这种悲悯的心也就是不会有这个慈悲心呢。慈悲心，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心呢，为什么变成这个南极、北极的这样冰山比这个冰山还要冰冷？那为什么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呢，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你自己健康的话，那么你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生病的人的痛苦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自己有钱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根本就不了解贫穷的人然后呢，你如果自己有社会地位，那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社会底层的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都不了解的就是一场这样子的痛苦让你深深的体会到生病是什么滋味什么感觉生病之后然后不仅仅是这个身体上的痛苦家人的连累然后经济上的一些损失的那个付出那一串联的这个事情后面都出来了，那么你就非常清楚了生病是什么这个时候呢，你到这个医院里面然后呢，就是到处都是病人到处都是就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的人，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生病的人是这么痛苦的，这个时候就亲身经历了。亲身经历所以就从此以后呢，他就开始对这样子的人产生这个慈悲心因为自己这个亲身经历了从此以后呢，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感同身受感同身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懂得这些人的这个痛苦他理解了。那理解了痛苦了以后呢，首先他的这个包容度就不像以前他有这种包容然后呢他也能够理解，然后呢就最后呢对大家有这样子的这个悲悯的心，有这个慈悲心慈悲心平时我们学习修心怎么样都修不起来但是呢就是一场这样子的病让我学会了这个慈悲心让我拥有了这个慈悲心那这样子的话，你先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痛苦然后呢这个痛苦背后他走了以后呢，给我留下了一个这样子的慈悲心留下了一个这样子的慈悲心，那么你这种你比如说如果要做一个交易的话，你就愿不愿意很多人都是愿意的虽然这个痛苦就是就很难受但是呢他给我留下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终身难忘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体会感觉那么就很多人都是愿意的所以呢从此以后尤其是这个慈悲心是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非常有价值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人生经历了这么一场痛苦，然后呢从此以后我就有这样子的慈悲心那很多人 愿意的啊，很多人真的是愿意的。那评估一下啊，这个痛苦啊，还有这个慈悲心啊，痛苦呢，那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当中的事情啊。悲悯啊，这个慈悲心呢，啊，那我是永远的事情啊。如果我比如说像佛教讲的一样啊，他如果是你认为有人有来世啊，那就是这个慈悲心呢，就不是这一生的事情了，那是生生世世啊。这个痛苦给我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财富啊，这就是真正的财富。因为这个我到时候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是可以啊，自己可以带走，这才是真正的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啊。其他的比如说我奋斗了一辈子啊，所积累的所有的东西啊，到时候我一分钱都不能带走。哎，这个体会，这种感受，这种感觉，我是可以带走的。所以呢，它是真的是一个啊，这个无限的这个财富啊。所以呢，这个是痛苦给我带来的啊。那你说这个痛苦有没有用呢？啊，反过来说，如果我啊这一生当中啊一帆风顺，一切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这样子的话呢，那也有可能我就自己啊沉迷在这种幸福啊，或者这个快乐当中啊，然后呢啊，就产生了这个傲慢心啊，任何一个人都不放在眼里啊，任何一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痛苦啊都不关心啊，都冷眼旁观啊，那这样子的话漠不关心啊，这样子的话，那你说这个对一个人，对一个人心的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个好不好呀？啊，这样子一对比啊，那利己就是出来了。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啊，拥有，希望拥有这个幸福和快乐。但是如果这个幸福和快乐也没有用好的话呢，那就是在沉迷于这个当中，人为啊，误以为我今天是什么样子啊，明天或者明年啊都是这样子，明年或者未来是我现在的延续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不做任何的这个准备啊，不做任何准备，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沉迷在这个快乐当中啊，那也就赌过了一生，那又怎么样呢？啊，佛教里面经常都讲啊，天人的这个他的这个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呢，比我们人类高几千万倍、几百万倍啊，寿命又长啊，环境又美啊，然后呢，生活的质量又这么的高啊，但又怎么样呢？最后他就是沉迷在这个他的快乐当中，他什么也没有做到啊。最后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呢，然后一无所有啊，两手空空的，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哎，所以呢，有些时候就我们就把眼光啊稍微放远一点啊，这样去看的时候呢，然后哪个好哪个不好啊，确实是看不出来的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啊，我们的选择啊，这些东西呢都跟我们的人智啊有关系啊，有关系。佛陀也不就说了吗，我们普通的人呢，智看中我们手掌里面的这个东西啊，除了我们手掌里面的东西以外的东西呢，我们平时都不看重啊，不看重，不去追求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啊，这个痛苦给我们，让我学会了这个慈悲心啊，这是对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修恶啊，修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啊，这个做一些恶业的时候啊，一些罪恶的时候呢，然后有这个啊羞愧的这种感觉啊。为什么有呢？因为这一场啊痛苦呢，让我明白这个痛苦的这个结果是非常的残忍的啊。那它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因为它是来自于我们刚才前面讲过的，因为我自己过去啊，就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是储存了太多太多太多的这个恶业啊，恶业。那么这个恶业呢，到一定的时候呢啊，它发展，它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呢，它就爆发了啊。那爆发的时候呢啊，然后就让我 感受到哎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那么我现在这样子，比如说我面临某一个痛苦的话，这个看起来啊就是也有很多客观的因素，但是呢这个之后呢这个背后呢也有很多我看不见的哎这样子的这个因素因缘。这个因缘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缘呢，就是我自己过去啊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些恶的东西，邪恶的东西啊，它已爆发了以后呢，然后让我现在啊面对这样子的痛苦。哎，所以呢我从此以后呢还得要注意一点啊，注意一点，我少造业啊，少造业，少造罪。哎，从此以后呢我在这个啊心善啊，做好事啊，少做坏事啊，多做好事，这个方面呢让我懂得啊，懂得做一些趋势啊。那平时比如说我的老师父母啊，家长啊，以及亲戚朋友啊，他们也会告诉我啊，比如说心善断恶啊，是我们的啊，无论是从道德的角度，从这个佛教善恶因果的角度讲啊，都是应该的啊。但是呢我都听没有听进去啊，没有听进去，没有去做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场痛苦呀，就是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从此以后我真的要啊做一点这个取舍，哎，不能太随意，哎，所以我要从此以后呢，我要少啊这个造罪啊，少做坏事啊，多做善事，不就学会了吗？这个是在痛苦当中学会的呀，啊，痛苦当中的教训啊，这是在痛苦当中的这个教训啊。然后在这样子的痛苦当中的这个教训啊，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影响非常深刻的。所以痛苦呀，它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啊，这么到多的这个正面的东西。嗯，除了这四个以外还有吗？当然还有啊，我们这么去自己去思考啊，因为这场病啊，因为这场啊这个痛苦啊，让我在这个痛苦当中啊怎么样成长啊，从废墟当中啊怎么样啊站起来，我怎么从废墟当中站起来的这种方法怎么学会了啊，等等，全部都是这个啊痛苦当中学会的。所以呢痛苦啊它是有价值啊，但是我们的以观的想法是什么，它有价值没有价值我们从来不考虑啊，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受啊，这个感受是我不喜欢的啊，这是我不喜欢的啊，所以呢我就是否定啊，否定他的所有的其他的啊价值啊，只是因为他给我带来的感受是不好的，哎，所以不喜欢的，所以我就把它啊否定，所以我不喜欢它啊，是这样子。我们啊，普通人的话呢，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就像特别的在乎啊，当下的我们自己的这种感受啊，这个感受背后呢，我们明明知道有非常啊不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感受我喜欢啊，哎，所以呢，它背后的很多东西呢，我们平时啊都就忽略啊，不是忽略啊，那也我们也就是没办法做到，哎，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痛苦呢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啊，至少可以说痛苦啊，虽然不能说它全部都是啊好的啊，但是只啊，但是至少啊，痛苦它没有那么坏啊，它这个里面有好有坏。哎，这个就是我们对痛苦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认知啊。有了这样子的认知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转化啊。这个是第一个，是对痛苦的认识啊，正确的去认识痛苦，这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啊，那我们为了这个更好的这个幸福啊，可以接受眼前的这个痛苦啊，也接纳眼前的痛苦，那这个合不合理呢？合理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啊？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那这个里面讲啊，五尽修菩提，次苦有先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为了修行啊，为了修行啊，然后呢也吃了不少的这个苦啊，不少的苦啊，修行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事情啊，修行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事情，也要努力啊，也要付出，也要奋斗啊。但是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他说啊，此苦有先期。这个虽然他也是一个很艰苦，但是呢，这个苦啊没有那么严重啊，他毕竟是一个小的啊，稍微小一点的苦啊。我们比起其他的痛苦啊，那他还是个小的痛苦。有限。那么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为了啊消灭更大的痛苦，我们会选择接受小的痛苦啊。比如说啊，我如为触腹悸啊，腹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内脏啊某一个地方呢就生病了啊，生病了，那现在干嘛？怎么办呢？那治疗啊，要动手术啊。暂受了隔苦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要接受啊，就把某一个地方就切掉啊，切掉，那这样那切掉啊，是不是个痛苦呢？那当然是痛苦啊，尤其是孤带没有这个啊麻醉的药啊，没有麻醉药这样子的情况下啊，那你比如说内脏的某一个东西要切掉，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苦呀，这很大的苦啊。那古代古人他有这样子的手术吗？他的医学能做到？有啊，2500多年前就已经有开颅的这个手术啊，开颅的手术，我们佛经里面都有讲开颅的这个手术，他们是有这样子的手术，但是没有啊，我们现在的这种啊，医学没有现在那么发达，所以就没有麻醉的药啊，啊，但是呢，就有忍者啊，就为了解决更大的这个痛苦啊，这个手术当中产生的这个痛苦呢，我只能啊忍着啊，我们愿意忍着，哎，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平时的一个大家认可的一个道理吗？哎，那既然这个成立，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我们啊，前面的这个痛苦啊，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除了手术以外，除了治疗当中产生的痛苦以外的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呢，它也有这样子的好处啊。那他为什么要不接受呢？哎，他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以解以消苦啊，所有的医生啊，不就是为了解决啊这个大的痛苦啊，让我们接受小的痛苦，那医生不就是这样子吗？啊，扎针啊，啊，还有就是这些除了手术以外，这些哪个不痛苦呀？都痛苦啊！所以就这个啊，一解以消苦啊，这个了之领病处啊，就是他为了解决大的病痛啊，然后让我们承受、接受啊治疗的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个痛苦我们是愿意啊，我们愿意接受。那这个你如果愿意接受啊，那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痛苦啊，你都可以心甘情愿的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啊，在医疗当中产生的这个痛苦，它是因为它解决更大的病、更大的痛苦，所以我接受啊。这个道理如果你认可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你可以现实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痛苦啊，你都可以这么去想。为什么呢？它可以给你解决更大的痛苦啊，更大的痛苦。所以就是说最后一句话啊，就是说为灭众苦故啊，为了消灭更多的这个痛苦啊，为了消灭更多的痛苦，当人修行苦啊，我们应该去啊，这个在训练啊，在修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产生的一些痛苦，我们应该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啊，啊，那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痛苦呢，那这些都不是为了修心呢，那怎么办呢？他们都可以变成啊修心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 在生活当中我们面临的任何一个痛苦啊，我们可以任何一个痛苦都把它转化为这个道啊，转化为道，那么它都能够转化为道，那它就变成什么呢？它就变成了这个修心啊，它都是修心啊。那么这个当中啊，这个产生的所有的痛苦呢，它最后把它转化为道来用的话，那它就可以解决更大的这个痛苦啊，更大的痛苦。所以我们现实当中的所有的痛苦啊，它都可以这样子理解。那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心理学啊，心理学上面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个转换的一个方式啊用得上啊。这个我刚才也讲了，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老师啊，很多的老师们啊，他们也正在用这个方法啊，正在用啊，那么效果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呢，这个心态的这个转变啊，心态的转变，然后呢，苦乐就一下子就可以转变过来了啊。先把心态转变啊，这个是这样子的道理。好，那么前面的第一个步骤啊，我们认识痛苦啊，那么下面的第二个呢啊，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坦然的接纳啊，坦然的接纳。那我们啊，认识到了这个痛苦以后呢，我们接纳啊，接纳，不抗拒啊，不抗拒痛苦。不抗拒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比如说我们啊，离痛苦啊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为了啊，为了消灭这样子的痛苦啊，我们可以抗拒啊。但是呢，一旦发生到我们自己的身心上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抗拒的话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心理的这种作用，然后这个痛苦呢一定会变得更大啊，对我们的杀伤力啊就更加的痛苦。这个时候呢不能抗拒，这个时候接纳啊，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接纳。接纳啊，这个我们不等于啊不去解决这个痛苦啊，不等于不治疗这个痛苦啊。实际上这个接纳它是一种解决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接纳就是一种消灭痛苦的一个方法，它是通过接纳的方式把痛苦消灭了。接纳的方法啊，那么不抗拒，如果抗拒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抗拒了以后，这个痛苦就更加的严重啊啊，是这意思，道理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分两个啊这个步骤，一个是抗拒啊，前面讲了吗？我们不抗拒，为什么不抗拒呢？抗拒没有用啊，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心上啊，已经发生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抗拒啊，为什么这个生病呢？为什么是轮到我了呀？啊，为什么我这样子生病呢？等等等等啊，那这样子的时候，这种焦虑啊，这种焦虑，这种抗拒的心，把这个痛苦呢就扩大化啊，所以呢没有用啊。不但是没有用啊，而且第二个啊，它就加强这个痛苦的力度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只能啊，坦然的接受啊，顺其自然，坦然接受，坦然接受了以后呢，反而啊，这个痛苦的这个力量就会减弱啊，就会减弱，是这样子的道理。那怎么去接受，怎么去坦然的接纳啊？我们先看看这个抗拒是没有用的啊，怎么没有用呢？啊，下面就是说啊，乐淫和其为啊，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啊，现实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让我们产生快乐、幸福这样子的这个因缘呢？有没有呢？有啊，有，但是呢，特别的少啊，特别少。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什么东西让我真的很开心呢？什么东西让我真的很快乐、很幸福呀？有没有呢？当然有啊，当然有，但是呢，很少啊，很少。这个我们自己回头啊，看看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啊，酷饮几番多啊，让我焦虑的，让我焦躁的，让我坐立不安的啊，让我没有安全感的。 这种东西呢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这个特别的多啊，这个特别多，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生活，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啊，生活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呢就是说啊，五苦五除力啊，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苦其实是一件好事啊，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是个好事呢？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没有这种痛苦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就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对这个生活啊产生了一种误解。什么误解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永远都是这么幸福啊，永远都这么快乐。在这样子的这个沉迷于眼前的这个快乐啊幸福这个当中呢，我们把所有一切未来的一些担忧啊，未来的所有的事情都忘掉了。忘掉了以后呢，我们不会做任何的准备啊，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眼前的这个快乐呢的这个幸福呢，它一定是一个短暂的啊，它一定会有一天它会过去的啊。那过去了以后呢，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啊，那就这个时候才是真的是非常的残忍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些时候有点幸福，有些时候是快乐啊，有些时候是有痛苦，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痛苦呢，它在不断的警告我们啊，不断的警告我们啊，生活啊实际上就是没有啊那么的美好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顺心的事情，你要不要啊做一点准备啊，他一直都在这样子警告我们。哎，所以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苦啊，那就是我们就忘了啊，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眼前的这个啊这个快乐当中呢啊，我们沉迷这个快乐啊，然后其他都忘掉。所以这个有一点痛苦，实际上这个是好事啊，要接纳啊，要应该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因古啊，故心以坚韧啊，那我们必须要在痛苦的面前呢、啊、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坚韧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忍耐啊，这样子的坚强啊，坚强的心态，要培养出一个这样子的坚强的心态。如果有这样子坚强的心态啊，那我们每一天都真的可以保持啊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啊，快乐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开心啊，那痛苦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非常坦然的可以接受，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知道这样子的啊，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呢可以始终可以保持一个啊快乐的这个心态，早于啊任何事莫扰缓息心啊，那就是我们遇到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啊，人生就会有一些起伏啊，但是这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啊，就是这样子，本来就这样子啊，生老病死啊，然后就是人的这种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坎坷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起伏啊，什么没有经历过呀，大家都不就是这样子吗啊，这样子一看透了以后呢，那么你可以平时你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啊这样子的心，这个心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平常心啊，平常的心啊，平常的心，平常的心，实际上它表面上呢它没有什么狂喜啊，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幸福的心态，快乐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一种快乐的心态。所以我们遇到啊一些这个不顺心的时候啊，那么如果你心里面特别的焦灼啊，那没有用啊，不及时，这个是没有用的啊，不但是没有用啊，反时主善心啊，本来如果你没有那么焦灼，你如果心能够放下来的话，这样子去面对的话，你可以把这些事情是可以妥善处理的啊，没有任何问题，解决的很好。但是就是因为你这个原因呢、啊、心里面很急啊，焦虑啊，着急啊，这样子以后呢反而就是啊就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啊，失去了这些这个心善啊，或者是妥善处理的一些方法就失去了。后面的这四句就是说啊， 若使赏客盖啊，云何补还息啊？如果你的人生当中啊，就是出现了一些啊不顺心的事情啊，那你说说现在这个可不可以盖呢？可以盖啊，那可以盖，那你把盖就可以了吗？没有必要那么的不开心啊。后面就说啊，如果不能改啊，这就已经发生了，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弥补了啊，这、无法再啊，在这个改啊，若已不可改啊，那这样子你也没有必要去这个担心呢、啊，没有必要去烦恼啊，为什么呢？那你这个烦恼是没有用的，是多余的啊，没有用的，只有伤害自己啊，对这个解决问题一点帮助啊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帮助啊，反而对自己的健康啊更加的不利。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如果你这个事情啊可以弥补啊，那你没必要去那么的不开心；不可以弥补啊，那你也没有必要去这么不开心啊。反正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你要处理啊，但是心态上面呢啊，保持平静的状态。哎，这个当然说起来很容易啊，但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啊，那怎么办？那就是平时需要做一些训练啊，平时必要做一些训练，平时的这个训练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西方人这个用的啊，这个正念，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在用，任何事情上都在用啊，比如说吃喝拉撒呀。啊，等等等等，什么上都有，比如说吃饭的正念呢、啊，说话的正念呢、啊，啊，走路的正念呢、啊，啊，都很多啊。但是实际上呢，那个佛教它本身它自己的这个用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打坐的时候啊，每一天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1到2个小时啊，啊，那么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训练的这个时间，这个就叫做打坐啊。然后呢，打坐，我在打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训练的比较好，然后我就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打坐的时候的这种感觉啊，把它拿到这个生活当中去用。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说话的时候也可以正念啊，吃喝拉撒任何时候都有这样子的正念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啊，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呢不打坐啊，不打坐，然后呢不专门的去这样子的去训练啊，只是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这个啊就是用一用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吃饭的正念呐、啊，说话的正念呢、啊，那这有没有用呢？啊，那当然也不能说没有用啊，没有用，不能说没有用，它肯定也有一些效果啊。但是这个效果呢，啊，就可能是很弱。所以这些方法是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这个有一个佛经啊，有一个佛经就叫做这个正念啊，正念经啊，佛说正念经啊，这个里面呢。啊，他就有这些记录了。你打坐的时候呢，打坐去训练啊，然后呢，打坐完了以后呢，回到现实的时候呢，啊，你得要保持啊，刚才这个打坐的时候的这个正念啊，拿到这个生活里面去用啊。那人家的方法是这样子啊，那我们把这个打坐的这个最核心的、最主要的部分呢，啊，就是丢掉，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去啊。说话的时候正念啊，吃饭的时候喝茶的正念啊，啊等等，吃东西的正念，那这个效果是不好的啊，啊可以做啊，可以做，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如果你要使它的效果要好一点，那就必须啊，在打坐啊，静下来，就是思考，静下来打坐，然后呢，再用到生活上啊，这个效果就很好的。哎，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啊，抗拒啊是没有用的啊，要首先啊预防是有用了啊，预防是非常好。但已经发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啊，为什么呢？我为什么生病呢？为什么轮到我了呀？啊，那这些非常不健康的这些心态，就只有啊，不但是没有用，而且就会把这个家啊。 这个扩大啊痛苦的这个杀伤力。好，然后呢后面呢啊就讲不但是没有用，而且这种心态啊就把我们的痛苦就化啊把它扩大化了啊扩大化。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冷的时候寒啊酥，然后呢我们热的时候啊刮风的时候生病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服务就是被别人控制的被别人控制啊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捶打啊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时候呢，人为的或者是自然界的啊这样的这个危害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不要过度的娇弱啊，不要过度的娇弱，不要过度的不耐烦啊，不宜太娇弱啊。为什么呢？这种过度的这种娇弱啊不耐烦，然后呢反而把我们的这个痛苦啊就会这个增加。哎，就比如天气冷一点的时候，为什么今天这么冷呢啊，为什么今天这么热呢啊，为什么今天不刮这么大的风呢啊，哎，这是等等啊，你如果换一个方式去看的话，你心态就完全就啊，今天这个就冷啊，这个冷有什么好的方面呢？你去想一想好的方面啊，它给你带来好的方面，没有带来什么好的方面呢？哎，肯定是有的啊，稍微要深入的思考一下，冷肯定也会带来好的方面啊，热也就是会带好的方面啊，刮风呢，它也会带。那带来一些好的方面呢，那肯定有的啊。这是我们呢一贯的想法呢，就喜欢它给我带来好的这个东西，我特别在乎，就一贯的做法就是往这个方面去想啊。那这样子以后呢，那当然都是不喜欢的啊，都是不欢迎的。那这个热呀、冷啊、风啊啊，包括冰啊这些呢，它也有好的一面呢。你就如果换一个思维的方式啊，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啊，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这过度的这个不耐烦啊，那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啊，然后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呢？最后就变成每一个人的这个心啊，就是一方面呢非常的冰冷啊，我们刚才讲，另外一方面呢它都就非常的脆弱，就是玻璃心啊，玻璃心，冰冷的玻璃心，最后就变成这样子啊。这个玻璃心是怎么样培养出来？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啊，自己培养出来的。就是我们想啊，平时我们想所有的问题啊，都要用无知来解决啊，都要用无知来解决。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自己的这种心啊，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抵抗力啊，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哎，稍微热一点也不行啊，稍微冷一点也不行啊，那么就是刮风也不行，那到最后不刮风也肯定也不行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让你开心的事情啊，没有身边发生的所有东西啊，最后呢都变成让我不开心的，哎，没有一个是让我开心的啊，本来是让我开心的也就不开心了，这个没有办法去满足啊，身边的任何一个东西啊，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你这个啊，这个冰冷的这个玻璃心啊，没有办法满足它。哎，所以呢，最后呢，那就一切都变成了看不惯，什么都看不惯啊，最后什么都看不惯啊，最后我们对生活啊，就是失去了这种任何的啊，这种。没有什么感觉了，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职业倦怠啊，里面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这样子啊，就最后呢，感觉不到这个人间的幸福快乐。虽然这个人间的人间呢、啊，快乐和幸福是少啊，但是不是没有啊，是有啊，是有啊，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啊，已经丧失了能这个欣赏。啊，欣赏大自然啊，欣赏人心的美啊，欣赏人间的美，这些功能全都啊丧失了。那丧失了以后呢，那我的心啊又冰冷啊，又这个脆弱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身边的任何东西啊 都是让我不开心的事情，哎，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后变成什么样子？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啊，心理的疾病呢，就越来越严重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再多的心理咨询师也没有，也解决不了啊，因为源头上不断在创造这个东西啊。那么再多的人也忙不过来啊，再多的人也解决不了，所以呢，就是两方面是非常重要啊，一个是他的余放啊，积极心理学或者佛教这样的，把自己的心要坚强起来，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如果一旦发生了，这样子的心理疾病，那就治疗啊，预防和治疗，这两个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余放的话呢？痛苦转为道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在这个苦难当中把自己的心培养得很坚强啊，然后同时呢关心，懂得关心啊，关爱其他的人啊，这样子以后呢，我的心啊既坚强啊又温暖，哎，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这些方法是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这个有修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早就已经有了啊。但是呢，我们就提起这几个字，心理学这三个字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立即啊，向导的是什么呢？向导的就是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啊。西方的心理学不是说它不好啊，当然非常好啊，但是呢，也有，当然也有这个不足的地方，也有不完美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们的都是很完美？那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啊。但是呢，各有长处啊，各有长处。然后把它结合了以后呢，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啊，稍微更好一点的东西。哎，我觉得，所以这个特别重要啊。那后面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有辙见机邪。反增起用兼用啊，比如说在战场上啊，在战场上有些人呢看见自己受伤了，自己流血了，哎，这个时候呢反而更加的勇敢啊，有些人啊反而就更加的勇敢啊。那么有些人呢自己根本就没有受伤啊，就是战友受伤了啊，看到这个他的战友流血，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践踏鞋啊，然后自己没有受伤啊，自己没有流血啊，但是呢，惊慌失措啊，府门绝，哎，有些时候就门这个意思是绝，是晕倒了，看到别人流血的时候自己晕倒啊，是这样的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次二大差别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差别呢？这就是稀有勇且智啊，因为一个是勇敢啊，一个是怯懦，所以呢就是导致的。那勇敢和怯懦呢，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呀啊，我们比如说不勇敢的人也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勇敢呢啊，然后呢非常这个脆弱的心呢啊，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坚强的心呢。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呢，很多的心理疾病呢都预防了啊，都已经挡在外面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哎，这是那非常有意义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去啊这样子去抗拒，先是接纳，接纳了以后呢，就把它消化啊，那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那好，后面呢就是第三个啊，我们刚才首先第一个呢，认识到这个痛苦啊，原来痛苦也有好的一面啊，然后呢后面呢第二个里面呢就是讲啊，那痛苦呢我们应该去接纳啊，不接纳的话呢它反而对我们的杀伤力是最严重啊，最厉害，所以接纳啊。那第三个呢逆缘把它转成顺缘，怎么去转呢啊，那有几个这个方法，有七个方法啊，有七个方法。那实际上呢也可以有更多的方法。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超越这个痛苦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痛苦啊产生的这个痛苦，然后呢 我现在了解了这个痛苦的规律，哎，痛苦的规律，然后呢，了解了以后呢，我也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式啊，去训练，训练了以后呢，超越了这个痛苦了啊。那么下一步呢，任何时候，哎，我遇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这个啊超越，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啊，这个真的是非常有。但是我们语言表达呢，那就只能这么说了啊，再多的话，那也就是重复而已，没有什么。我觉得大家啊，就是去自己去感受啊，感受啊，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深深的就体会到了，原来痛苦真的是有价值啊，原来痛苦真的没有那么的这个可怕啊。它可以，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方式，没有这样子的训练的方式，那当然很恐怖呀、啊那是肯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消除傲慢啊，傲慢它是这个逆缘啊，然后呢把它消除了，那就没有傲慢，那就顺缘了，哎，然后就是忏悔啊，罪业。坏事做多了以后啊，坏事做多了以后，然后他一定会有这个啊相应的啊这个因果，这个是一定会有的。不管你是从佛教的这个啊善恶因果的角度去理解也好，或者是我们从这个阿赖耶识的这种啊从这个层面去理解也好，不管怎么样也好啊，这个啊。中寡得寡，众斗得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啊争论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这么这个邪恶的东西啊存多了啊，那它爆发的时候永远都不可能是好的结果，这根本就不可能，哎，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我们啊，就是遭受了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啊，至少我比如说遭受一次痛苦啊，那我的业障就会清了一部分了啊，这是肯定的，清一部分啊，忏悔这个罪过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现在为什么就遭受这样子的痛苦呢，也不就是我自己之前没有做好吗，啊，做了很多坏事了吗，那我现在改啊，那从此以后就做好事，那么这个做好事也是一个啊一个忏悔的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然后第四呢啊，第四就是这个行善积德，哎，行善积德，因为我这一次生一场病啊，或者是接某一种这个痛苦啊，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呢啊，感觉到了这个是很残忍的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也做一些调整啊，尽量的啊，这个行善积德啊，这个行善积德呢，从佛教的因果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啊，或者是我们就好人好事这样子的角度去理解啊，也可以。反正这个好事，它的结果啊，它的结果最终啊，一定是个好的结果。然后啊，就是出这个发处理心啊，处理心，我们刚才讲了啊，处理心就是因为有了痛苦啊。然后我们下定决心，我要从痛苦当中啊走出来啊，走出来。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或者是自己经历了这样痛苦的时候呢，下一次我们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啊，也是感同身受啊。这样子以后呢，我就一定会啊，这个想办法，我要从这个当中要出力啊，走出来。这个决心啊。才能够下这样子的决心，那这也就是一个超越。那超越怎么超越呢？那当然很多，如果是有信仰啊，那用佛教的方式走出来，如果没有信仰，那也有很多其他的走出来的方法，哎，没有痛苦的大忌啊，那哪有这个那个出力的想法呢啊，没有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想法呢，这个痛苦的给我啊，痛苦他给我啊，我离开他的这个啊决心啊，如果痛苦啊没有打击我的话，我就下不了这个决心啊，下不了决心。我现在要下定决心离开这个痛苦，是他教我的，哎，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个慈悲啊，慈悲众生啊，慈悲众生这就不用说了。然后就是自他相欢啊，自他相欢，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啊，我们自己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特别的看重啊。然后呢，别人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人呢就不怎么在乎啊。但是呢，现在啊，就是通过这样子自他相欢的这个一个训练，这样子以后呢，那么就是我痛苦的时候啊，怎么？有什么感觉，那别人也是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啊，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么一项设身处地的思考，这样子以后呢，从此以后啊，我们学会了这个学会他就关心他人的痛苦啊。那么这些都是在痛苦当中学来的啊，都是痛苦教我们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痛苦呢他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啊，痛苦呢就是好的老师啊。我们佛经里面讲痛苦啊，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啊善知识。善知识是什么？善知识就是老师呀，痛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啊，他让我学会了很多很多啊。以前没有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是我啊理论上啊学了一点。但是呢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痛苦啊，让我深深的这个体会到，我从此以后不能这样子，我得要调整啊，有些需要从头来的我就从头来啊，那不需要的呢我就要做调整啊，不能这么下去，这个决心啊，没有这个痛苦我下不了这样子的决心，就是因为这个痛苦它让我下这样子的决心。这就是痛苦的恩德啊，痛苦的恩德。所以呢，痛苦是我的老师，痛苦是我的恩人啊，痛苦是我的什么呢？啊，这都有可以很多方面去思考。反正把痛苦这么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啊，就通过我们的这种训练的方式，把它转化为啊正面的啊好的。那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痛苦转为道用，痛苦转为道用。那么我们这七个啊方法呢，这个列出来了七个，实际上不止七个啊，还有很多啊，都可以这么去思考啊。那每一个后面呢，它也有一个具体的一些这个方法啊，具体的方法。那这些呢，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没有办法展开的讲啊。那下一步呢，我们大家如果自己想了解的话，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这个资料就可以提供给大家啊。然后呢，我们每个人他自己可以去学习。那学了以后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啊。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佛教徒啊，那就变成了他的这个日常的修心啊。如果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作为一种心理的训练啊，比如说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肉身需要这个训练啊，不是经常到健身房去训练吗？那不训练那不就是他生病吗？啊，那我们的这个心啊，如果他不训练的话，那也会生病的啊，他也要需要这个训练。那么这个就作为一个心理的训练，然后呢，同时呢，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学上的一种疗法，通过这种方式去治疗别人的这个心理的一些疾病。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自利利他的一个方法啊。这些从哪个角度去看啊，我们都是可以的。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了啊。那么现在呢时间呢就差不多了啊。那我们本来呢就是留一些时间给大家交流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如果要问问题的话，可能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要问问题的话呢，就问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
感恩老师，我今天有个问题，就是和您刚才说的训练效果是有关系的，就是您也知道这个正念，我们所说的这种短期的正念训练和打坐还是有效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对对。
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那些大众他不他是无神论的 这些个体他如果不相信有轮回，不相信有阿赖耶识的话，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毅力能让他坚持这样的一个训练？因为可能短期的训练没办法像健身那样让他看到这个效果。谢谢。
他可以否定这个轮回啊、前世啊、后世啊，但不可以否定这个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他禅修的时候啊，比如说他是无生轮者，那他禅修的时候他可以接触得到，他感觉得到这个阿赖耶识的存在啊，阿赖耶识的存在，这个是无法否定的啊，这是我们自身先天啊带来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否定，也否定不了啊。当然比如说你说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善恶的因果呀，那这些他可能不接受，不接受没关系啊。你比如说现实当中的这个痛苦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啊，它是要解决的。那么要解决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用这个就是没有宗教色彩的那个正念的方式去解决，那完全是可以了，这个是有科学的依据啊。那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也就可以接受了啊。再往神的地方呢，就可能就没办法接受，但是这一点应该是没问题了。好的，谢谢大家。
老师，这个大家见到您都很难，今天能听到您授课就更不容易。能否您再开放两个问题，我们简短一点，凝练
啊，这个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当然大家自己不着急的话，这没问题的啊。
好，太好了，太好了。大家还有问题吗？
啊，老师，你好，就上午提到了那个叫，就是叫做佛什么，就是不依我的言语，不依我的相，
哦，对对对，
包括不必恭敬这样的一些部分，
对对对。
我的疑问是，一方面对于我们这种70后80初的这种，可能我们是对权威非常尊重的那种部分，所以我们其实见到了就会很恭敬啊。但是对于我们现在下一辈的这些小孩儿，他们是很自由的，甚至可能就很追求个性，他们就不太讲究很多的礼节。
对对对，
确确实实，他们天然的好像就不一定非要恭敬啊。
嗯，
在他们的那个里面，我就觉得这种代差好像就是一种困惑哈。一方面，我们说这个时代可能是，就是多元化、个性化或者评价标准多元这个部分，可能智慧能够更好的，散发光芒。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像刚才说的那种恭敬的这些东西、礼仪的这些东西，好像它对我们应该也是有功能的。所以我希望请教老师，就这个方面你怎么理解，以及在我们佛教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也有，比如说这个可能不同层面的老师，那在这些它存不存在一个恭敬或者不同的等级秩序，我们这中间是如何去对话的？比如说辩经的时候，可能大家是很都有准备的、开放的，但是在非这种正式场合里面，他的这种恭敬、权威，我们如何去看待和如何去自如的应付这些部分？谢谢老师。
好的。权威这个东西呢，它存不存在呢？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有权威了。比如说十个人当中啊，那么有一个，比如说不同，不管是他的学历也好啊，他自身的这个智慧也好，就是一个超过这个九个人的这样子的人有没有呢？肯定是有了啊。那么有的话呢，那这十个人当中呢，那这个人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权威啊。但这个权威是相对的权威，当然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啊，他相对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威这个东西啊，它怎么产生的呢？啊，那当然比如说宗教的权威、政治的权威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啊。那佛教它不就对这类的东西的这种权威它是不感兴趣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十个人大家一起来探讨某一个东西，我们比如说我们十个人对数学方面啊的一个题啊，然后呢我们十个人去探讨啊，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对数学是天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那么他说的在当下我们十个人当中他是权威啊，那这么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他是不是永远都是权威了？那当然不是。他是怎么变成了这个权威呢？那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政治啊，也不是因为背后的这种资本的这种势力啊，也不是这种宗教的这种信仰，而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哎，因为他的智慧他就变成了权威。我觉得这种权威呢，我觉得我们比如说90后的也好，00后的也好，什么后的也好啊，这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人是有这样子的高下的这个差别啊。你说这个都没有了，大家要平等，那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口号而已。实际上这个永远都不做不到，大家是这个任何方面都是一模一样。这个比如说你在法律方面呢，是一些方面你可以怎么做得到啊，但是呢你人的本能上面可能是做不到。哎，所以佛教呢，它在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信仰啊，以信仰为基础的权威啊，以其他的为基础的权威，这个佛教里面是没有的啊。但是呢比如说佛陀他是不是权威，他是权威啊。他虽然说你不要去相信我啊，但他佛教徒认为他是权威啊。那佛教徒他为什么产生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呢？那就是有一个隐敏啊，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比如说这个人他说的话靠谱不靠谱，他有这个观察的方法。那这个观察的方法呢，完全是一个理性的逻辑的思维的一个观察。通过这种观察，我们觉得哎，这个人说的有道理啊，靠谱，他从来都没有撒过谎啊，这样子的话，至少在党项我们把它可以当做一个权威来看。哎，大概是这样子，这个说清楚了没有？没问题，你说你没说清楚的地方，我们再补充一下啊。好，这位师兄来，这位师兄，
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下午在讲到那个修悲无量心的时候，有一种方法是，就是想象自己是一个被行刑的犯人，或者说待宰的羔羊。
对对。
我在想这种，因为我去这样想了之后呢，可能。我感觉到是一种恐惧，或者说是甚至有时候是会是一种想要去复仇的这样一种想法。那他在培养这样一个悲无量心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些冲突
啊？恐惧应该会有的啊，有恐惧是好事啊，因为你有了这样子的恐惧的时候呢，那这个就真的是你很，这就说明你很认真了啊。说明你这个有效果了。那恐惧了以后呢，你再去思考，进一步的思考啊。你比如说现在我去想一想，就这么恐惧，那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真的是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啊，面对真实情况下他也面临这样子的事情，那么这么一想的时候呢，你就是希望他们啊远离这样子的这个痛苦，这个念头啊就很容易的就产生了，很容易的产生。然后复仇这些呢，你不要往这个方面走啊，往这个啊好的方面去引导，往好的方面去引导。哎，
对，因为之前我们在听到那个修慈心禅的时候，就是会、啊、去有一些这种祝福哈，就希望自己的健康、家人、朋友，希望他们的对、
啊、
幸福、健康、
啊、
是这样一种表。去训练我们的慈悲。那您提到这样一种做法，就是想象一种那种很痛苦的那样一些人，那这样一种哪种方法会更好一些呢？
这个我刚才讲的这种方法啊，它是佛教的正统的方法，是这个方法啊。那当然比如说你平时呢就是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我就给你祝福一下，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可能是效果没有那么好了，哎，效果没有好。比如说我自己没有恐惧，我自己什么感受不好感受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哎，我不让我有这样子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你祝福一下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就必须要有自己啊，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负面的感受啊，有了这样子的感受以后，你才能够关心，才能够真正的去关心别人。哎，所以这个是需要有的。
所以那个慈悲心，那个慈心和悲心是不是分开是两种？
是两种，是两种。一个是希望远离痛苦啊，另外一个是希望拥有幸福，这两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谢谢。
对，
老师好。
你好。
那个我下午听到那个修慈悲心，还有那个痛苦转为道用那个。地方，我是觉得它和心理学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并且对我们自己的帮助也很大。然后我就想知道，这个修慈悲心和这个痛苦转为道用，我们自己可以修吗？有没有一些书籍啊、资料啊，去指导我们更好的去？
有，就是我们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去首先第一个呢，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这些资料。然后呢，全部了解完了以后呢，我们自己再去打坐啊，去修啊，那就随时都可以修了，随时都可以进入状态啊，这个非常好。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去了，先整体了解，是不需要有人带领就可以是吗？
不需要，这个本来就不需要带领啊。这个是佛教的方式，这样子，它是闻思修啊，三个步骤。闻就是先去听，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先去听啊。那听你先常听也可以，在先上先下啊，通过录音什么都是可以。先把你这个方法呢全面的了解一下啊，这叫做闻啊，就去听啊。然后思就是去思考。啊，你听到了以后呢，你要把它理顺一下，到底这个是不是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啊，通过自己的思维你把这个搞得清清楚楚的，哎，这样子以后呢，然后第三个步骤呢，那你就开始打坐啊，去思考，哎，最后这个叫修啊，闻思修行，行动的行啊，行，那么你自己这个闻了啊，思修都有了，然后你就开始行动啊，行动是利他啊，你到时候就用到这个来访者的身上啊，那么这样子就产生这个效果了啊。
老师您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痛苦的内容会发生很多的改变。
对。
我想请问一下您自己的痛苦，年轻的时候和你现在的痛苦，他们之间是发生什么样的转变？或者说你现在还会感觉到痛苦吗？或你现在会有为什么事情感到困扰或者是疑惑的吗？谢谢。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我平时啊我在我的生活里面呢确实没有太多的痛苦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就平时呢不需要去承担太多的责任，比如说我不需要养小孩啊，然后呢，我也没有家，所以家庭和不和睦，这个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然后呢，我父母呢早就很早很早就不在了，所以这个养老这个方面的痛苦我也没有，所以我就现在缺乏很多这方面的这些资料啊。那这个平时我心里面的这个痛苦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我还是因为那个很多时候我也可以去大做啊，稍微当然有些时候呢，有些不开心的事情有了，那有了我也通过这种方式去把它化解，就可以了。所以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最大的痛苦确实不太清楚了。现在，这对。
老师，我提一个问题。今天下午你花了很长时间在谈这个慈悲心，那个慈悲呢确实很重要哈，我感觉就是慈悲跟智慧两个概念很重要。但是我又想到另一个，就是平常心，就是佛教里面怎么把慈悲心跟平常心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怎么看重这两种不同的心啊，它们的重要性。因为那个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带有一种愿望，利他是我们人为的一种追求美好的一种愿望，但是这个跟自然规律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自然规律是大道无亲的啊，是这样子一种情况。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在面对那种就是说各种情绪的时候，我更愿意用平常心来对待，所以我就有这个疑问，但平常心在佛教里面它的地位是什么样子， 它跟慈悲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嗯，
啊，谢谢。
好的，平常心呢，就是通常我们的理解啊，平常心呢，就是比较，比如说这种没有太多的欺负啊，然后平时呢比较平稳的这样子的心啊。你比如说面对那个痛苦的时候啊，面对这个幸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都保持一定的这种状态，哎，没有太多的这样子的欺负啊，没有太多的变化无常。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啊情况下啊理解的这个平常心。那慈悲心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啊，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你平时多关心啊，多这个希望啊这个离苦得乐。那么这个呢，在应该是在这个平常心的基础上啊，就是发出这样子的心。那当然这个平常心呢，它为什么能够保持啊比较这个平稳的心呢？那这个就需要很多的东西来支撑啊。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支撑的话，那我们在大家都活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那就没办法平常啊，那就欺负就很多很大啊。那这个就需要什么呢？需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时节对人生的这个理解啊。如果你能看透啊，那就太好了。那至少也得要接受，反正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好有坏啊。刚才讲了，有乐有哭啊，这是常态啊。至少得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哎。然后呢，如果再好的话，那就比如说禅定啊，还有就是真悟的这个智慧啊，有这些东西的话啊，那就是你遇到任何事情、任何时候，你的心是入如不动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平常心就已经超越了这个普通的慈悲心了，哎，这个平常心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这个慈悲心啊。你遇到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你都如如不动，那这个就是说明有非常大的智慧和这个禅定啊，要否则的话这个是做不到的啊。相比之下，这个慈悲心是没有那么稳定啊，普通的慈悲心呢没有那么稳定。所以我们啊，慈悲心好还是平常心好，那得要看这两个的程度啊。一般的情况下，我再重复一遍，一般的情况下，慈悲心呢就是高于这个平常心啊。但是真正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平常心啊，那完全就比这个慈悲心啊，比普通的慈悲心更加的重要，哎，因为这就是说明呢，他已经拥有了很高的智慧和禅定的功夫，才能够这个平常。嗯，谢谢。
老师，我想还问这个痛苦的问题，就是，哎，我感觉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好像都能接受说人生有很多痛苦了，
对。
但是对于小孩儿，尤其是青少年，就是他们好像觉得我生活就应该很快乐，
对。
然后呢，他有一些，比如说恶性事件，他就是因为很痛苦，他就去自杀了，
对。
这种的，然后就是那怎么样？或者有的小孩他干脆直接说，如果人生那么多痛苦，我为什么要活着呢？
对，
嗯，
对。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他玩游，他可能不一定接触佛教，但是他可能，比如说玩一些游戏，会有一些重启啊、复活呀，他就觉得我可以重新来一遍。那怎么去应对或者引导他们这种价值观念？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教育里面，很多时候都在跟小孩强调快乐得到，然后那是不是我们缺少这个痛苦教育？然后如果去告诉他，就比如像我们现在上课这样跟他说有很多痛苦，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啊，这个比如说在家庭教育当中呢，比如说就是我们给孩子讲这个，就人生永远都是幸福，特别的过度的去在乎这个幸福呀，那样子的话那不一定是好事啊。就是你要告诉他，人生有哭啊，有乐都有啊。那么我们哭比较多啊，乐快乐比较少，但是没问题，这个哭也是可以把它当做老师，可以把它当做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东西。哭是苦，但是呢哭呢没有那么坏啊，哭就不等于坏啊，哭就没有那么乐啊， 不等于好啊，就比如说快乐也会个，比如说我们沉迷在这个快乐当中啊，那么最后呢就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成长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就是比较客观的去面对这个这一切是不是比较好啊，因为我们家庭教育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个小孩的这个他思维的方式啊，很多很多地方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呢他得要有比较好的，这个是专家啊，就是做家庭教育的专家，他们比较擅长啊。当我个人的理解来看的话，可能是不能过度的，当然也不能过度的强调痛苦呀，但是过度的啊，这个幸福快乐等等，明天永远都是怎么怎么样，这个就这样子的话，他是不是丧失这个面对痛苦的一些本能啊，是不是要面对啊，然后往后的方面引导，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啊，个人的建议啊，是我个人的想法。你说还有吗？
看到老师好，
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提到了就是那个八十为一体是吧？
啊，对。
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之人都是被这个诸根所奴役的。那如果通过这个个人经验，其实是可以体验到这个阿赖耶识的。所以我就想，对于这种您提到那个方法上面，就是有禅定，也有那个跑步，你能不能给我们多讲的多一些？比如禅定，因为我觉得离我们可能还比较遥远，是吧？
嗯嗯。
然后那个如果像跑步的话，他体验到的这个阿赖耶识，它是一种，它是一种体验呢，还是一种比如说更高阶的一种认识呢？
啊、嗯，它是一种体验，它是一种体验，是这样子啊。比如说，任何一个激烈运动啊，但是比如说就跑步的话，就比较大家比较理解嘛。比如说我们跑步啊，就是跑的实在是跑不动的时候呢，你比如在这个路边的这个绿化带啊、草坪上躺着啊，这样子这个一往里面一看哦，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个东西，你会感受到的啊，是什么样子呢？大概是这样子。你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它依然是可以看得见听得到啊，但这个时候呢，你看到的它不会去评判啊，听到的它也不会去评判啊，它已经是因为这个肉体的过度的这种劳累啊，它已经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思考这些判断这些你看到的听到的，哎，它已经是就是搜索的状态啊，他这个时候呢不能到往外面去思考这些东西啊，但是你这个时候一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杂念呢消失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的一个清澈啊，就像透明的水一样清澈啊，或者是像蓝天一样，比如说蓝天啊，所有这万里晴空的蓝天，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啊，这个因为是我们内在的这些人的这个经验啊，越是就是经验，那么我们的语言是越是没有办法表达了，所以只能是比如说清澈呀、透明啊、蓝天呐 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在啊。那这是谁知道的呢？你看眼耳鼻舌身，眼睛呢本来就是看外面的，耳朵呢本来就听外面的，不是往里面看的啊。那往里面看这个意识呢，这个思考的意识呢，它又不存在了啊。那个时候我还是跟我比如说深度睡眠呢、昏迷不一样啊，我还是有感觉，我还是有一个知觉在啊，而且我感觉到它内在的这个状态。哦，这是谁感觉得到？这就是阿赖耶识啊，这个叫做自知自明，他自己感觉到了他自己，哎，那个就叫做阿赖耶识了，那叫阿赖耶识，那个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得到，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得到。
好的，谢谢老师。
嗯，
老师，我接着问一下，
好的，
因为您刚才说那个阿赖耶识是个很美好的感受，
对，
但是您在上课的时候有讲过，每个人的阿赖耶识其实不一样的，
对。
对吧？所以如果一个很坏的人，他感受他的阿赖耶识是像您说的那样吗？
哦，
谢谢。
是这样子啊，阿赖耶识它本质上是一模一样，都是一样的啊。我说的不一样是 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储存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哎，储存的东西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脑里面的硬盘啊都是一样，但是里面的数据是不一样了啊，我存的跟他存的是不一样的，但是硬盘都是一样的，就这意思了。阿赖耶识跟阿赖耶识都是一模一样，但是这个阿赖耶识，比如说你的阿赖耶识上啊中下的这个东西跟我阿赖耶识上中下的东西是不一样了，但是阿赖耶识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你跑步然后立即躺下去看，和我跑步这么去看，我们两个人感受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哎，这个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呢，就是平时呢，我可能储存的呢，就可能佛教方面的东西多一点啊，你可能储存的呢，就医学方面的东西呢，可能多一点啊，那这个是不一样了，这个人就比如说种地的人啊，那他就是这个农业方面的知识可能多一点啊。那工人呢和工业方面的多一点啊，老师呢他可能教书方面的多一点，这个不一样。
我的意思，您刚刚那个描述阿赖耶识是一个整体的集体的，不完全是个体的是吗？
是个体的，每个人都有个个体的阿赖耶识。个体的。
是个体的。
啊，对，你有一个你的阿赖，比如说我们每一个电脑啊它都有一个内存啊，都有一个硬盘啊。你他的硬盘跟他硬盘不一样，是两个东西啊。你看这桌子上的电脑，他有他的硬盘，这个他有他的硬盘，还是这样子
啊？
这样子你能接受吗？你觉得我们大家都一样才可以是吧？
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从整体上讲，还是从个体上讲的事
儿啊、哦。整体上讲，但是你这个啊，如果再往上走一步的话。到了这个佛心的时候呢，然后就到了你讲的这样，我们大家只有一个佛心，没有你的佛心，我的佛心，这个时候确实是大平等啊。但是我们已经赖到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呢，然后就很多个体的东西，那把这些个体的东西全部大消了以后呢，然后就真的是一个大平等啊，那个是还要往上面走。
知道了。谢谢
啊、
谢谢
哦，你说的是很深的一个东西啊，这个。
哦，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
好？
好，对，今天、
哦、不好意思，老师，我还想确认一下，这个阿赖耶识是不是佛学里面讲的直指心性里面的这个心性，也就是我们的心所被停用了，我们不去，就是我们能感知到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杂念，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佛学里面的什、你说佛学里面的什么呢？
直指心性。
直指心性，哦，还不是。直指心性是什么？直指心性是，这已经是开始看到了我们的心的本心，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看到了，比较接近这个佛心了，啊，已经是穿越了这个阿赖耶识啊，就已经靠近这个佛心。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乌云弥漫的时候呢，我们从地面上看啊，那天空里面弥漫了这个乌云啊，那然后我们呢坐飞机啊穿透了这个云层的时候，那你上面都是这个万里晴空啊，那你刚才讲的这个阿赖耶识是什么呢？我们还在这个云层底下的时候啊，东南西北的云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你穿透了这个云层上面的时候呢，那上面呢倒是一片虚空啊，太空啊，太空就没有东南西北了啊，这佛心是这样子的。
谢谢。
这就很深了，对，很深很深的，对。这个就叫做禅宗里面就叫做明心见性啊，或者是本来的面目啊，本来面目。嗯。